怀疑着女人那雪白的大腿，长满黑毛的小骚边，以及把硬得发烫的鸡巴舒舒服服地翘进女人柔软紧窄的逼心深处，高顺就会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一个星期之后，色胆包天的高顺再次作案。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他悄悄尾随21岁的时装模特吕莹莹，趁吕莹莹开门之际，高顺闯进了屋，用匕首逼住吕莹莹。在闪着寒光的匕首面前，吕莹莹选择了屈服。她哆哆嗦嗦地脱光了衣服，按照歹徒的要求跪撅在沙发上，看得女人高高撅起的大白屁股和夹在腚眼沟子之间毛茸茸的小骚边，兽性大发的歹徒猛扑上去，一下子就把铁硬的鸡巴从后面操进了吕莹莹的处女逼里。操逼真是太爽了，大硬鸡巴操小骚边真是太鸡巴爽了。那层层叠叠细嫩的逼肉紧紧地包裹着正在一下一下操逼的大硬鸡巴，爽得高顺如入云端仙境。他奋力地抽插经营，尽情地在姑娘的肉体上发泄着兽欲。就在高顺达到高潮，在吕莹莹的逼里开始喷射的时候，他用电话线缠住姑娘的脖子，残忍地将她杀死在沙发上。在奸杀吕莹莹半个月后，高顺第三次作案。那是一个周五的黄昏，国税局32岁的女干部孙颖下班后，在徒步回家的路上被高顺劫持到面包车上。高顺把车开到浦水河北岸的一片树林里，此时天已经渐渐的黑了。他把孙颖从车里拖出来，锋利的匕首压在女人白嫩的脖子上。
别，不，不要，求求你，别伤害我。
在女人可怜巴巴的求饶声中，歹徒把匕首插进孙颖的领口，向下滑去。随着轻微的布帛断裂之声，女人身上所有的内外衣裤被匕首从领口至裆部全部割开，雪白的肉体，饱满的乳房，丰润的大腿，还有夹在两腿之间黑幽幽芳草丛中那股张诱人的骚逼，瞬间暴露无遗。被歹徒如此轻易的就扒得三点尽现，光腚露逼，孙颖吓得娇躯麻软，像被抽了筋似的瘫软在男人的怀里。高顺搂着孙颖摸了一会儿奶子，这才把他按在草地上，劈开两条雪白的大腿，把急需操逼泄火的大硬鸡巴舒舒服服地操进少妇柔软鲜嫩的肥逼里。此后至少有七名年轻美丽的姑娘像孙颖一样被高顺用匕首从领口至裆部一下子划开内外衣裤，瞬间便裸臂光腚地把奶子、屁股和骚逼彻彻底底地暴露在歹徒的面前，然后或是仰面朝天被劈开双腿从正面操进去，或是撅着丰满的大白腚被男人从后面把大硬鸡巴插进逼里，随着性子的强奸操逼。那些试图挣扎反抗的女人被高顺用绳索捆绑得动弹不得之后，同样逃不过被强奸伤害的命运。高顺经常会把女人的双手和一条腿捆绑在一起，这样女人的上身呈向后弯曲的弓形，另外一条腿被迫分开，把腿间长满黑毛的小骚边乖乖地暴露出来。真是想怎么操他们就怎么操他们，大硬鸡巴舒舒服服地操进小骚边里，怎么操逼爽就怎么操， 怎么操逼舒服就怎么操，怎么操逼过瘾就怎么操。在逼心里美美的爽射出来之后，如果还没玩够，把鸡巴喂到女人的嘴里，让他们用嘴把鸡巴裹硬了，再继续的操他们。在男人还不想结束他们的性命之前，这些漂亮的女人便只有插着两条雪白的大腿，让人家随便的强奸操逼的份儿，一直到男人尽心的操够了他们的小骚边，把他们整死为止。孙颖被强奸后同样没逃过高顺的毒手。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算上最后的女民警胡丽娜，高顺一共强奸女性31人，除胡丽娜之外，其余30人均被残忍的杀害。
李队长，该交代的我都已经交代了，从开始作案那天起，我就知道早晚得有这么一天。
高顺望着李亚斯缓缓地说道，
不过林市长一家的案子真的不是我做的，我知道杀人偿命，自己肯定得死，多一件少一件也用不着抵赖，但是我不想骗您，是我做的就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就不是我做的。
为了区区2000多元钱，杀害了几十条无辜的性命，而真正欠他钱的人却没有找到。李亚斯心中苦笑，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病态的心理，太可怕了。他突然又想到高顺最后的那几句，凭经验，高顺说的不是假话，他也的确没有必要说假话。可如果林市长一家的灭门案不是高顺干的，那凶手又是谁呢？李亚斯再一次陷入了迷茫之中。
亚斯，你真了不起。
李局长拥着怀里的女人坐在沙发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当警察不就得破案吗？李亚斯心不在焉地说道。
这一次擒获连环强奸杀人恶魔，我的大宝贝儿功不可没。
李局长的嘴凑在李亚斯的耳边轻声说道，
在本市除了宝贝儿你之外，谁还敢动林强啊？
那还不全仗老公你给罩着吗？李亚斯妩媚地笑着。
哎，
李局长轻轻叹了口气说，
亚斯啊，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再瞒着你了。
听李局长话音有意，李亚斯奇道，有事儿您就说吧，咱们之间还分什么彼此吗？
事实上从你开始调查林强的案子，我就一直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你第一次抓捕林强之后，林市长单独找我谈话，让我把你这个刑警队长换掉。
老公。李亚斯搂着男人的脖子，脸伏在他的胸前。我真的不知道，还怨你不肯帮我出头，都怪我不懂事。李亚斯愧疚地说。
别看他是市长，上面有我姑父罩着我，我和他装迷糊，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李局长的手轻轻地在女人柔顺的秀发上抚摸。
这两年，我越来越感到对你不起，是我玷污了你清白的身子，耽误了你的青春。
哎呀，不要这么说。李亚斯伸手捂住男人的嘴，娇嗔道，老公，人家自己愿意的吗？要是没有你，人家又怎会有今天？你说这些，就是不理解人家的心。说着眼圈一红，竟要落下泪来。 看着姑娘泪光盈盈的俏脸，林局长心中大动，他轻轻亲吻了一下女人的嘴唇，说：“
我当然理解我家宝贝儿的心，只恨我早生了20年，否则我……”
又说这些疯话，命运缘分本是天定，谁又能改变得了？不过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利亚斯打断了男人的话，
我想既然不能给我家宝贝名分，就要从其他方面尽可能的弥补，只要是我的大宝贝喜欢做的事儿，我就一定要支持，只要我的宝贝开心，只要我的宝贝开心就好。
见男人一往情深地望着自己，利亚斯动情地说：“所以，尽管你明知道查办林强的案子会得罪人，你还是……”
我原本想自己再干几年，再陪我心爱的大宝贝儿向前走一段，可是……
听李局长语气变得苍凉，利亚斯一阵紧张。
老公，你不要吓唬我，究竟发生什么了？
半年前我被查出胃癌晚期，一直没有告诉你。
不，你不要骗我，不要吓唬我好吗？
利亚斯带着哭腔说。李局长看着怀里的女人，像个慈祥的父亲望着心爱的女儿。
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一切都是天意，是老天对我的惩罚。我明天去北京接受治疗，H 市新任的公安局长王福来明天也要来走马上任了。
这消息太突然，太意外了。利亚斯呆在李局长的怀里不知所措。
想想我这一辈子也算值了，该享受的都享受到了，就是曾经的帝王将相又能如何？不过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大宝贝儿你。其实你很有能力，但是你的性格完全不适合这个社会的官场规则。
顿了一下，李局长接着说：“
亚瑟，听我的，辞职吧，你有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找一个疼你爱你的人，过一个普通人的日子，你会幸福一辈子的。”
李亚斯拼命地点头：“
老公，我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李局长接着说道：“
林强一审被判处死刑，他已经提起上诉，二审结果如何都与我们无关，连环杀人案已经告破，至于林市长一家是不是那个人干的，就交给新任的公安局长定夺吧。”
老公，我知道，我懂，我明白，其实这一切本就与我无关，都怪我任性不懂事，没来由的给老公找来麻烦。
李亚斯已是泪流满面。
不，宝贝儿，你没有错，你是刑警队长，破案擒贼是你分内的工作，倒是我人称饭桶局长，不能为民除害，不能为百姓伸张正义。
说着，李局长缓缓推开身前的利亚斯。
时候不早了，你回去抓紧准备一下，趁着我的余温尚在，把手续办好，不要出了什么差错。
嗯。
利亚斯应了一声。
老公，你明天就要去北京了，你就不想要我吗？
突然一下子把李局长扑倒在床上。 老公，你不要总觉得对不起我。莉亚斯痴痴的娇笑道，当初你强奸了我一次，今天我也要强奸你一次，我们就此扯平。嘴里说着，用手掏撸了几下男人已经充分勃起的鸡巴，分开双腿坐了上去。那根笔直耸立的肉棒子瞬时全根隐没在女人腿间芳草丛生的花园里，随着莉亚斯身体上下的起起落落，在她雪白的屁股沟下面时隐时现。
老公，我要干你，我要操你，我要强奸你。
莉亚斯拼命地起伏着身子，一次又一次地完成男欢女爱的最愉快的交合。他感到体内的东西更加的胀大坚挺，每一次都插到花瓣的最深处。
老公，我要你，射给我，射进来，射进雅思的鼻息儿里，我要你把我操出孩子来，我要你，要你把雅思操出孩子来。
终于，在女人放纵、淫浪的欢声唱叫中，一股股滚烫的阳精激射而出。第二天下午，在李亚斯向新上任的王副来局长汇报工作时，李孝光悄悄地上了自己的汽车。他不想向任何人告别，尤其是他最爱的女人李亚斯。他怕自己会情绪失控，他不想暴露出自己脆弱多情的一面。两旁的高楼，人流急速地后退，汽车已然驶出市区，越行越远。回想起自己几年来来 H 市赴任，前呼后拥的热烈场面，转眼间黯然隐退，一切皆空。李孝光思绪如潮，感慨万千。李亚斯提交了辞职申请，他本想什么也不再说，因为此后的一切都已与他无关，但他还是没有忍住，毕竟他是这里曾经的刑警队长。根据高顺的口供以及现场勘查取证，林市长遇害一案应该与高顺无关。高顺杀害了30人，除两人被他用匕首刺入心脏死亡之外，其余28人都是被他用手或绳索之类的东西扼颈窒息而死。而林市长一家却是被人用极薄的利器割破喉管，这不符合高顺的作案手法，他也没有这样的作案工具。另外，在林市长的妻子张新月和女儿林雨农的体内没有检测到男人的精液。李亚斯还想继续往下说，王福来摆了摆手打断他。
李亚斯同志，感谢你的提醒，这些问题我们都会充分考虑的，我们一定要以科学为根本，以事实为依据，把案子最终查个水落石出。
两个月后，莉亚斯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了 H 市。他第一时间给李孝光打了电话，说要去北京看他。电话那边的李孝光非常冷漠，他说自己恢复得很好，现在是治疗的关键时刻，希望莉亚斯不要来打扰，以免影响治疗。一个月后，莉亚斯得到了李孝光去世的噩耗，他嚎啕大哭，后悔自己未能见他最后一面。
雅斯，我的亲亲大宝贝儿，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我已是阴阳相隔，我知道你会恨我，可我真的爱你。我现在骨瘦如柴，体重不足60斤，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狼狈的样子。这一辈子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给你名分。我的老婆儿女都在身边，你来了只能自取其辱。亚斯，我的宝贝儿，我不要让你受到伤害，可我现在已无能力再保护你。听我的话，辞职之后远遁他乡，隐姓埋名，嫁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钱权富贵皆是过眼云烟，真爱才能永恒不变。如果有来生，我会娶你，我会像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的爱你疼你。再见了，我的爱人，亲一亲我的宝贝，珍重，永远。
这是李孝光最后写给李雅思的信，他在弥留之际托一位护士寄到了李雅思的手上。花开花落，花落花开，不谙世事的小丫头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巍峨骄傲的高楼大厦覆盖了曾经的落寞荒凉。8年的时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8年的岁月却能让一段历史产生翻天覆地的变迁。这是一个夏日的午后，这是一座遥远的山村，4间大瓦房，宽敞的庭院，一棵粗壮的老梨树后面藏着一个女人，一个看上去30岁左右的女人。她的脸漂亮得令旁边的花失色。
妈妈，妈妈，妈妈，你在哪？
一个7、8岁的小女孩嘴里叫喊着，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女人面带得意的窃笑，一副少女般调皮的神韵浮现在那张美艳绝伦的俏脸上。
妈妈，妈妈！
小女孩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思光不哭，思光不哭，妈妈在这儿呢。
女人急忙从树后跑了出来，把小女孩抱在怀里。妈妈在这儿呢，思光最乖了，最坚强了。
妈妈，我知道你了。
小女孩搂住女人的脖子，破涕为笑。都说过了，不许哭鼻子的嘛，哭鼻子算什么英雄好汉？女人一本正经地说。小女孩一时无言以对，又哇的哭了出来。
乖，不哭了，四光是英雄好汉还不行吗？
女孩这才再次准备为喜，跳着脚说，
我当然是英雄好汉。
她每次和母亲打赌比赛稍不如意，只要一哭便立即准派为胜，百试百灵之后，她已经将这门法宝练得招之即来，随心所欲。汽车的刹车声令母女二人同时抬头向门口望去，只见一辆黑色的越野车赫然停在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径直向母女二人走来。
请问您是李雅思女士吗？
那男人问。你是？女人一脸迷茫地望着面前的男人。
李队长，我终于找到你了，找你找得好苦啊。
那男人嘴里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到女人面前说，
我是 H 市公安局的胡杨。
女人看了眼工作证，
哦，原来是胡局长，有事请进屋里面说吧。
推开怀里的孩子说，
思光，自己在院子里玩，不要乱跑呀。
嗯。
女孩答应了一声，蹦蹦跳跳地走开了。